这个空的本身就是指这个啊，它孕育啊，可以产生在整个宇宙万有现象的这个真空妙有，这两个同时在佛法里头讲叫真空妙有，尤其是禅家一谈的就是讲真空妙有。所以当行空的这个空性呢，啊，我们可以了解宇宙所有的万有究竟啊，就是一个可以说说它是一个菩提的法性啊，我们同属于那个菩提法性的一份子。可是它形成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个体却一直想着这就是自己，可是我自己的知觉却也是从那边来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头看到我们本来，我们只是一直往前看。所以我觉得往前看，只有往前看是不是一种残障，前面的钱呢，啊，我们人生必须要往前看也对，但是一直都往前看是不是一种我们的一种残废。但是我们一直都在看回头是岸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可是佛却告诉我们，二谛总持，三学真上，恢恢法界身。我们不是在唱，每一次在唱吗？你有没有觉得，你听完了经的时候，然后啊，念了佛，最后还唱了那个三宝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在唱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有时候每一次唱，每天都演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深度反省跟一种领会，我想是有的。那么你看哦，这个本体的世界，这个量子场的世界，它所演化出来这个万有，可是我们继续要去在万有里头，我们也必须要回头看的时候，是应该是活的，而不是我只有往前看，不会往回头是岸，我也不能只有回头是岸，然后我不知道前面要做什么。所以宇宙的根本，这个物质，你能看得到的现象的世界的背后，它是一个空性的，它才是根本。这个现象界的东西是从那边来的，所以《心经》里头讲的这个，讲的在《大般若经》里头啊，谈到这一段啊，单独把它列出来，你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诸法空性，可是并不因为空性我们就不爱诸法，我们也会有欢喜心去面对这些诸法，但是我们有欢喜心诸法，但是我们就不会被这些诸法所蒙蔽，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空性的。所以能够了解到这里的时候，每一个人本来就是这个菩提法性，就是如来法性的一部分呢。这也就是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啊，舍利弗会那么样高兴的说：“啊，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佛子啊。”那么你看，了解掌握到这个部分来的时候，在修行上，你说我该不该修涅槃这个法门？该不该修？一定要修。涅槃就是知道这些东西全部都只是暂时的，是不是？这个变动不居的啊，它像是一个影子，你的心里头要看透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执着的影子，所以不能够像牦牛爱我一样，整天只是抓自己的喜欢的那个尾巴，然后在那里转圈圈，你还是要看得清楚才可以。但是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那个尾巴，不是，也是要。佛的解释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涅槃也表示我们不会被种种的色相的这些东西，我们被它困住， 你看我们被困住的结果，最主要的困住的是什么？刚刚说过的，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最厉害的是贪嗔痴。我们这个在这个楞伽经里头，你可以看到楞伽经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特别是那个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你别以为你活着人有这个我，这个我是一个意识生活所形成的一个一套资讯所形成的一个观念而已，一个资讯而已。这人无我，法无我，你所有的万法里面没有我执，没有，只是很自然。如果有我在万法里的执着，那么一旦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压迫得很痛苦。你不觉得吗？在座人有我很辛苦，法有我也很辛苦，哎，不止很辛苦，很痛苦。但是他告诉我们，本来无我，你就一直执以为有我。过去我读经，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哎呀，我有一点了解，我本来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个人。他们跟他想来想去，到底要取一个什么名字，最后我老祖父想说，就取他就叫做石岩。因为后来我的妹妹就把他取他叫做石兰，我的再一个弟弟叫做石山，弄叫九桃给你口供，全部都取了。可是以后开始叫我的名字的时候，说一声乖几次以后，我就知道好高兴哦，我是不是出来了？我石头本来石岩本来也没有那个我，可是叫我几次乖以后，就变成只要讲我好我很高兴，讲我不好我不高兴，我直开始来了吧。稍稍有一怎么样，脸开始变得不好看，会不会？会。这是一个我的东西。可是慢慢的生活在这一个现象界里头，我想占有一些，我想执取这些东西，这个我开始转到法的我里头去了，不只是人的我而已。他在这个地方要希望自己在历史的定位，因为在别人的面前我有这个定位，开始有这个东西的人，越有这些东西是不是负担越更大？但是却告诉我们，佛却不是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努力，也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必为我们的人生去努力，都不是。要不然要他要我们精进干什么呢？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努力，但是我们不是每天就是被变好难过，爱别这样，不是。爱别这样是对的，但是变刷书皮的人嘛，足济的掉。拼完了以后，把健康拼掉了，把家庭拼掉了，把好多都拼掉了，有没有？有。不是说爱别这样，问题是值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么涅槃学主要的目的，它的修行的核心课题在这里。般若学主要的目的，在调整我的心，发慧，让我能够觉照啊，我的这个种种的无明，让我能够觉照我种种的障碍，我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回应，那是般若。那么这么说来， 涅槃跟般若这两个，你要把这两个完全切开，我看好像很困难。我们应该要承认，佛陀他老人家当时是多么的苦心孤诣，把他这个是你必须在无障无碍，然后你必须在这个地方产生般若，去实现你的生命。实现你的生命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起障碍。你起了障碍，你不起障碍以后，你才有般若去实现这个生命。而且在实现你的生命，实现完了以后，你要能够拍拍手，说我回家了，我回头是岸，岸就在那边，我很清楚。最怕是实现完了以后在那里哭，说妈，我现在没有玩具可以玩。你看那小孩子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想玩，我不回家，我今天不回家，会不会？会不会像那些在网络沉迷成瘾的这些青少年，他一直挂在那个网上下不来？会不会？好，我们涅槃般若这个部分啊，那么我们去了解了，我们就能够看。去活出一个有意义的啊，有价值的人生。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来了，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每一个人最后都开启一朵他生命之花，结了一个他生命丰硕的果。每一个人结的果都不太一样，但是最怕就是来了开不出花，或者开了花结不出果，是不是？问题是在这里。所以这篇经讲到了啊，如何守持三昧的时候，谈到了当行空这件事情。你看空，可是他要我们要行空，是不是？是在这个沙漠里头，我们要行这个生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礼拜的这个象征式的语言，你看它是多么的美好。两只手合起来放在你的胸口这里，这就是好像捧着你自己自成的心，可是这个就是生命的花苞。我们站在佛的面前，拿着这个生命的花苞，恭恭敬敬的向他行礼，然后五体投地的努力下去，手也下去了，腿也跪下去了，这是一个实践。然后我们用这个躯体去实践，怎么样呢？去开这一朵生命之花。工人在工人那里开出他的生命之花，做生意的人在生病的人在那里开出生命之花，做水果饭的人在水果饭那里开生命之花，他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在开生命之花，学生在学生那里开生命之花，做父母亲的人在父母亲那里开生命之花，做子女的人在子女那里开生命之花，都在开。开的怎么样？要开的开心，要开的这朵花真的是在开。问题不在花的大小，你去看那小小的大江花，这个春天呢，你去看。每一朵小小的小花，每一个这个山上小径上的每一个小花，它都开了。不管什么颜色，你跟它看，迎着风，像它都会跟你招手说：“我活得好高兴呢。”可是我们唯独自己不高兴。开启这个生命之花，让这个生命之花也结了一个果，然后再拿起来。佛啊，我也做到了，我也照你的智慧，我做到了。我三拜、五拜、三十拜、一百拜，都是这个道理，都在实践它。生命就这么短，有没有好好这样做过呢？各位，也许你没有会觉得 我不想当工人，可是我做过建筑工，我的建筑工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会体会到每一栋建筑是菩萨们供给人，这个财务的关系是也是一回事，可是他们在这里奉献的所有的公共工程，那边人一点一滴做出来的，他们奉，可是做的人有时候却常常矮化自己，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其实就是在行菩萨道。我希望每一个人有做要有所得，是真的是在行菩萨道，而不是眼睛只看到别人那个行的菩萨道比我的菩萨道好。不，没有工人你就没有屋子可以住，没有工人就没有我们的捷运可以坐，没有工人就没有高铁，没有科学家研究这些东西，你也没有高铁，也没有飞机，都各有他的成就，都在那里实现他的般若。回去的时候，阿弥陀佛问你，观世音菩萨迎接你，问你，你还过得好吧？你欢喜吧？你说，哦，我一世人拢做水果贩，足艰苦的，我一世人拢只做这个工人，我很辛苦，我每一生都是做这个最基层的那个工作，我很辛苦。你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在那个地方美好的那一个地方，这只是一个宗教信仰，也是宗教的情操，也就是佛法的智慧就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我们说有看没有到了。有看没有到，怎么讲？有看了，啊，不丢了，就我没有这个体会啊。问题就在这里，这部经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的，也就是在这样，你要去行，但是也知道这个，所以叫行空。那这个波罗沙门，所以这个在这个讲净土，这个净土叫极乐世界的净土。又叫安乐的这个净土，这个净土它会有速成的原因，也就很清楚，就是在人间这个地方是这个凡圣同居土。你还有一点余习，你在人也没有办法一下，那方便有余土，你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是不是？最后完成的叫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了，然后那个时候真正接触到常寂光净土。那就是以十方如来没什么两样，但也许你会讲说常寂光净土就只剩下一个光什么都没有，不，它比极乐世界更为祥和更为圆满的，能够大家能够对这一品经请佛啊，这品经都有了解的啊，我们能够如是实现这个沙妹啊，那么所以要注意菩萨现身无身，我们菩萨现这个身在人间，但是你不要以为有这个身，一直执着这个身，身无身。你现在不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相信，现身无身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这个每一个人呢啊都无所着啊，而且对于这个波罗沙门这个道理不疑啊，那么我们就自然能够见佛啊，所以这个菩萨见诸啊，那么诸法那么无有所啊，也就是说不喜不忧啊，没有挂碍，他自然就能够光明的啊，这个要像明珠在这个琉璃的这个上头，你看的是那么的明亮。那么这个这部经常行的部分给大家讲到这里，可是它的句诵的部分你好好把它读一读，就是你读前面的那个常行 就可以了解聚讼的它的扼要啊。这个聚讼的扼要呢啊，我特别选三则哈。第一则呢是第170页最后一行到171页的第一行啊，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用的那本书里头，你找到它啊。吾有尘劳是垢秽啊，去气嗔秽无愚痴，勤目清净自然明，念佛功德无挂碍。他告诉我们最简单，这就是啊这个行持的宗旨。吾没有尘劳，释掉了我内心里头种种的烦恼，种种的障碍。那么这个气去啊啊，我们应该放下我们的贪嗔痴啊，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眼睛就会清净起来，看到什么事情看得明白，这样子念佛功德就没有障碍了。这是啊171页啊的最后一行到171页的第一行。171页的第二行第三行，师佛世尊清净戒，我们要啊在修行上了解佛世尊告诉我们的那个清净的生活戒律。这个清净的生活戒律是我这里面没不起障碍，不起烦恼，不起贪嗔痴所产生的这些困顿，那么心无所着啊，不向求，我心里面就不再执着，而不是去求色相的东西啊。我们在色相里的生活，但是并不是执着在相求里头啊，不见无我即所有，我们自然啊不会啊这个生活在我执对你啊产生的疏离，以及所有的我们的名分这种种的执着上，我们不见无我即所有，已不起在诸清净色啊，就是也不起在诸色相啊，就是也不起种种着相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171页的第四行第五行啊，舍理生死啊无重见啊，去舍共高会清净。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能够舍离这个生死之间我们一直看的差别，在宗教的修行上如果超越了生死的时候，你的重见就比较容易免除啊，而且也会比较自在。去舍共高啊，我能够把种种我的我执的啊，那么这东西呢我能够把它放下的话，那我智慧就自然就产生了清净的大慧啊。那么眼除娇慢，瞧慢不自大，如我们呢能够好好的除去的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傲慢，以及自己的容易跟别人敌意啊不自大的话啊，那么闻即三昧离邪见，那么我们就真正的领会到这一个啊这个波多萨妹啊，闻这个波多萨妹啊，自极其心啊，离开了种种的邪见。这个我摘这三条，就是说他的最就近的这个寄送哈、啊，在这个地方，他总归说起来，就是说这个请佛品这品经，那么因为请佛。佛很自然的，他很生动的，就是啊，这个供养斋完了以后，就谈到这个啊，我怎么样啊，能够去这个好好的啊，去实践掌握，很快能够掌握这个波多萨妹这个念佛的法门。那么佛呢，就讲了五事，是不是？佛讲完了五事以后呢，他又把他自己过去经验，就是到燃灯佛那里，可是燃灯佛的那一个就是这前一品经里头有谈到了燃灯佛，是不是？这燃灯佛呢，那么他是从啊这个无畏如来啊到电光啊，那么如来，然后到这个啊燃灯佛，然后燃灯佛他跟燃灯佛啊 去学的时候，却告诉燃灯佛，就跟他讲这个波州沙麦这个念佛的法门啊。然后他现在也叮咛你们应该学这个，这是内学第一的法门啊，因为你有了它，你就容易起应感，是不是？你有了它，你时时刻刻好像就这个在这个云端科技里头，在这网上你不会孤立，你时时刻刻都会连上线，是不是？好，他也就是这样子，然后告诉我们，那我怎么样能够守呢？他说你也要注意，要空，也就是要行空，当行空这三个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守得好，是不是？而不是你所有的东西，过去有的东西，你又锁着它，把自己又锁在自己的成见跟事的过去的事的一个科学里头走不出来。那么，所以已经把一个修行的要领啊，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好，大家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啊，这个也请你呢，这个同时你要感受到啊，现在这个你我们在这里的现象界在讲堂啊，那么这个你看起来是现象界，但是事实上这个现象，你看起来的这个现象界，它以原来我们所谓的如来法界，它是不二的，如如，我们常常讲如如如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心静下来，我们甚至于感觉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我们的内脏、我们的骨骸、我们的毛发，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清净法界的一部分。你要这样子来看待它，我们才真正融入了那个啊阿弥陀佛的那个法性里头。我们来念佛。